好，那我们继续啊。那么第三个是绝代圆融，唯心唯佛，绝代圆融。第三个综艺啊是绝代圆融。绝代呢，实际上是跟相对，比如就是像天台宗讲到相代妙，讲到这个妙法莲华经，讲这个妙字的时候呢，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边讲到这个相代妙和绝代妙。相代妙就是相对待，就是有比较的，有比较。比如说佛比众生高，对吧？天人比人道更高啊，那人比畜生、地狱、恶鬼更高，就说哎。一个比一个好，有比较的这样一种，对吧？那个，比如说佛界相代妙，就佛界最妙，那就是相代妙。那么绝代妙呢，就是说没有比较的一切都妙，圆融是吧？所以叫绝代圆融是吧？绝就是说排除那种对立，排除比较的这样一种一即圆融，所以这个叫绝代，相代和绝代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绝代妙，讲这个绝代圆融为宗啊，一句佛号绝代圆融啊，就是这个净土宗的这样一个阿弥陀佛，就是说，绝代圆融为宗。他说，十界万法虽念一法，无非即心全体，具心大用，对吧？十界中呢，十法界中任何一个法，都是我们的心的全体大用，都是横遍十方，竖穷三聚，都是离四聚绝百非啊，离四聚绝百非，都是这样。其实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眼睛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我们想到想不到的，经历没经历的，法界中的一切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好，那就这，既然是这样的话，对吧？都是横遍竖穷，离四聚绝百非，独体全真，更无有外，弥满清净，终不容他。每个都是全体法界啊，既然这每个全体法界，每个法都这样，那么根据每个法的当体，对吧？根据每个法的当体都是绝代无外，对吧？就是每个法呢就完全具足整体法界，就这个当体来说，这叫绝代，这叫绝代。就你个人来讲，你就是佛，你是绝代，他也是佛，他也是佛。但是你和他实际上共同在法性之外，你们实际上光光相照，没有障碍的。就我们的人和另外一个人和其他的众生，对吧？和其他的，比如说外边的鸟啊、地上的虫子啊、山里边的野兽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们的就它本身来说，每个都是法法圆融。包括我们看到一棵树，对吧？看到一颗微尘，对吧？那等等，这些都是绝代，这些都是绝，它每个都很圆融，对吧？都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每个法的当体是为绝代的，对吧？但是呢，你包含法界，但别人也包含法界，对吧？哎，就是光光相照。你这个房间有你这个灯，你这个灯光照遍每个角落，另外一个灯也照遍每个角落，对吧？所以说它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家又是层层叠叠在一起的，对吧？层叠，甚至只有一个东西，对吧？甚至只有一个东西。他说各个互遍，各个互含，对吧？大家每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吧？你全在我，我全在你，对吧？都包含着我，对吧？我也包含你，也包含我的，于一交罗，一一该彻，对吧？比比无障无碍，各个无坏无杂，对吧？哎，大家都是这样，层层叠叠在一起呢。如当台古镜，影现重重，就是一个镜子，这里边显示出山川河流，所有东西都可以重重都可以显示在里边，对吧？如地网千珠，回环交射，对吧？地网。地这个因陀罗网的华严经，因陀罗网每个珠子都可以照遍整个法界，每个珠子又可以包含其他的珠子，对吧？所有的东西重重，这地网境界，这回环交射，对吧？回环交射，啊，就像电脑，你有一个电脑，我有一个电脑，从理论上讲啊，我的电脑和你电脑里边都可以连到许多的东西，但是我可能用我电脑就做我自己做的事，你用电脑做你做的事，对吧？每个人都用它，手机也是这样的，对吧？那手机来讲，这个手机它从手机本身来讲，这个手机是连通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的。但是你用你的手机跟你想说话的人说话，对吧？他用他的跟他想说话的人说话，对吧？所以这个手机对你来讲，它是整个这个手机只理的事上的一部分而已了。但你这个是你理论上讲，你可以通达全体，对吧？通达全体。所以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呢？ 所有的手机都是一个水，它一个道理，对吧？但从事实上来讲，它有差异。那同样的，就是我们这个这里讲的这个，从理上来讲，佛法这个理讲众生的心也是这样的，对吧？就是绝代圆融，对吧？绝代圆融。他说，根据诸法，就是说，就每一个法的当体来讲，这叫绝代，对吧？绝代，对吧？就说，据他的这样一个圆融，就重重相叠来讲的，互含互融来讲的话，相互这诸叠互相望，这个叫圆融，对吧？叠互相望叫圆融，就随念一法，每一个法各自具足一切，这叫绝代，对吧？然后呢，每个法又含有其他法，其他法在自己里面，它在，互相互摄互融，这个叫圆融。所以说呢，绝代圆融为一宗，也就是说，我也是佛，对吧？我也是佛，然后阿弥陀佛也是佛，对吧？阿弥陀佛是具足圆满的佛，那我本性啊，我本来我也是具足圆满的佛。那我现在一念佛的时候呢，我就可以，我这一念就可以总摄他的一切东西，他也在我里边，他也在我的佛性。本源佛性里边，对吧？我也在他的本源佛性里边，这样绝代而圆融啊，绝代圆融。所以一句佛号不可思议就在这里，它有感应，对吧？它有圆融。从理上可以这样去融通它，从事上呢，我们也可以去改变它，对吧？从事上去改变它。所以说绝代和圆融，对吧？绝代和圆融呢，这个道理呢，都是不可思议的，对吧？就说圆融其绝代，绝代其圆融，对吧？就说各个不可思议啊，何为一宗，对吧？何为一宗？就是不可思议中的不思议啊，不可思议中的不思议啊。所以说，你不懂得这个教理的人，总会觉得阿弥陀佛是遥远的，遥远的，往生是将来的事，净土是遥远的净土，阿弥陀佛是好像高不可攀的佛，对吧？我们如果说你不懂得这样一个绝代圆融道理的人，你就会觉得净土是遥远的净土，阿弥陀佛是高不可攀的佛，对吧？往生是非常难的，你就会这样一个想法，你会觉得，哎，就是你就不知道你的理上，就是你这理上没有知道你的理是什么，你的自性之理是什么。你就不敢去相信十方净土呢？这十方世界、十方净土，包括西方净土呢，实际上就在你的心中，对吧？你的心就可以造出一个极乐世界来，你就不敢去相信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念佛呢，它还是需要真正的信佛。你要是还是需要真正的智慧啊，要通达整个佛教的道理，对吧？所以说，唯心为佛，对吧？唯心为佛，绝代圆融，对吧？还有绝代圆融。好，那么绝代圆融呢，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这第三个宗的第四宗呢是超情离见，这超情离见，这，这但如果你说绝代，对吧？离四句绝百非，对吧？你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一切众生的妄情执着，啊，情妄执着，对吧？而且也超过了三贤。三乘圣贤，对吧？所见的这种差别啊，已经超过了这些啊。如果你从诸法圆融和这个角度来看，对吧？那么你离四俱觉百非，对吧？与融会百非，更不是凡情圣见所能及的啊。就说你如果从绝代圆融的角度来讲，来看这个离四俱觉百非的话，那实际上你就超情离见。就说超情离见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得到最根本的佛智之见，超情离见，就超越这个凡夫的超越二乘的这样一种之见，对吧？超越凡夫的二乘的这样一种之见，对吧？超越这种执着，以最圆融的见地，对吧？佛智之见来看待这一切。就说你原该四句融会百非，对吧？这首先呢，你就是说离四句觉百非，然后呢，你又四句皆是，你离四句觉吧，后来你又圆融了四句，又圆融了百非，对吧？也就是说，四句不离，四句当体就是离，对吧？也就是说，百非不非，百非当体就是非，啊，百非当体就是非，不非而非，不离而离，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更圆融了嘛，对吧？就所以说绝代而圆融，是吧？绝代圆融，是吧？所以说叫 离叫离情超情离见，对吧？超情离见，对吧？但超情离见呢，要以圆融的智慧来看待这些问题。就像语言，像语言，就是说你，如果你说东西，你说真正的佛是不可说的，你说不能说，其实不能说，你就在说，那你就闭嘴，对吧？不能说你在这啰嗦什么呢，是吧？你不能说你这句话本身是，那你就是废话，你这句话你就应该自杀，对吧？就应该自杀。所以说不能说它是一半，对吧？你不能说你是要走到临界点了。那真正的不可思议，真正圆融的不可思议，就是说就是不可说，就一切法，法的本质是不可说的。OK，一切法本质不可说，所以说的话本身也是不可说的。你要在语言中找到不可思议的东西，找到语言就是实相，那这才是真正的一个究竟的一个见地啊！啊，究竟的见地，啊，这才叫真正的意义上的超情离见，对吧？超情离见。好，那么这里我们看，他就说超情离见，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绝代，对吧？绝代。另外一个从圆融，对吧？圆该四句啊，融会百非，对吧？从圆融的角度来看，就绝代呢，就是说诸法不可思议的离四句百非。圆融呢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四句百非，对吧？这些都是不可思议，就是说，其实有和妄想、幻象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圆融，它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四重宗旨啊，就是净土的这个四重宗旨啊，以唯心为宗、唯佛为宗、绝代圆融为宗，然后呢，以超情离见为宗啊。他说，只有包含这四个宗旨呢，才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一句阿弥陀佛的正宗宗旨。就是说，我们一句阿弥陀，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当下念佛的这一句佛号呢？对吧？对，其实念佛就是佛心，念佛就是自他不二，就是绝代圆融。就念佛的当下就是这样的，就是说唯心为宗，就是我们念，我们怎么认识我们？为什么我们要念佛？怎么样？就这个念佛来开智慧、开圆解呢？对吧？就以什么样的智慧来看待我们当下一念心的这个念佛的一念心呢？对吧？我们能念之心所念之佛，对吧？我们这样，它本性是不可思议的。它本性是绝代圆融的，对吧？它本性呢，它是超情离见的，对吧？超情离见的，它本身呢就是唯心唯佛，对吧？就是说，其实你念的是什么？你说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如果你说，哎呦，我在这儿，我念的那个地方的佛，我将来在什么时候能往生？我现在能够降伏烦恼，怎么样怎么样的？OK，这个时候你的见地不圆，对吧？就是说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当下这个心就是佛。啊，就是不可思议，就是离四句绝百非，就当下一句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之心，对吧？也就是能所双忘，就当下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我们就在佛的果地里边，然后佛光就在摄持我们，无量光。当下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智慧光、无碍光、不生不灭的光，对吧？超日月光、欢喜光，对吧？当下一句佛，它的内涵就是这样的，它就是整体法界。芥子那须弥，对吧？一句佛号就是全体法界，就是全体法界，就是自他因果不二，就是念佛时就是往生时，念佛时就是成佛时，念佛时就是度化众生的时候，啊，这叫就有这样一个圆融之心的这个唯心唯佛，对吧？唯心当然就我们在谴责，对吧？就当下一句佛，就是我们实际上是在所有的无量法界里边，我们选择了最究竟、最圆满的佛，对吧？果地佛，对吧？阿弥陀佛，是吧？来唯心所造，对吧？来造我们的自心的这个佛，对吧？理事不二。当然，我们从佛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在他的心里边，对吧？我们在他的心里边在念佛，对吧？就从佛的角度来讲，我们在他心里边，从我们的心性来讲的话，那我们念的是一切都是自己，对吧？一切都是自己。所以说呢，叫唯心为佛，绝代圆融，当下一句佛号能所绝代圆融，对吧？能就是能念之心不可思议，所念之佛不可思议，对吧？因果不可思议的，但是也是因果不二，对吧？能所不二，就是这个生和不生，对吧？来和去也是不二。那然后呢，超情离见，当下一句佛号本身 超情离见啊。如果你这样念，你以这样一个大智慧，以这样一个根本究竟的圆融的见地来念佛，那么你自然会越念越欢喜，越念越心量广大，越念越心越安隐，对吧？那往生肯定自然会往生。所以这个念佛贵在，也要开智慧啊。这里就这四个地方，就是我们一个净土的宗啊，净土宗，一句阿弥陀佛，当下一念心，对吧？当下一念心是一句佛号，是唯心唯佛，绝代圆融，超情离见啊。只有这四重的宗旨，我们理解了它的核心的要义，对吧？那么才是啊，一句弥陀的正宗，对吧？一句弥陀的正宗。所以所以说我们念佛，我们一定要知道念佛是什么，对吧？念佛是什么？就是你要信，你要真正的起信，在于你的智慧啊！你要真正，你有智慧，你就会信，对吧？没有智慧，那你的信就不是圆满的信啊！所以信，但是信愿行，一开始可能你不具备这些智慧，不了解，但你念念它，自然它会，哎，它由妄到真，由加持，它这种原因，它慢慢就会把心开，对吧？心就花开见佛，对吧？花开见佛，它就会，你的心地就会打开啊，起码你就会，哎，你就会戒恶，对吧？你念佛，念佛人，你念佛时间久了以后，他自然会产生不忍之心，自然会产生慈悲之心，自然会产生羞愧之心，对吧？羞愧之心，惭愧之心，这是肯定的。这一个是我们心，你既然能念，就发动了你的善，对吧？另外呢，你念的时候就有阿弥陀佛的光在摄持你，他的愿在摄持你。那你自然他就会变好，对吧？有的人念佛或者学佛诵经一段时间后，他自然他不想吃荤了，他就选择吃素，然后他就这样，他会敏感，他会觉得闻到一些东西，那些肉啊什么，或者吃不清净的，他觉得臭，他的这个鼻子就会敏感，他的心可能也更敏感，那心的更敏锐，甚至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等等啊，这些就是我们念佛的时候，他自然的话，我们的心身心都会清净起来。身心都会清净起来，所以这个念佛熏习香光庄严嘛，对吧？就是你就犹如人熏香，对吧？到一个周围都是花香的地方，走走你浑身到处都是香味，对吧？所以念佛就是熏习，而且熏的是我们自己啊，内心和我们的环境，包括周围的人，你的心念对周围的人逐步的也会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这就是感应的道理，刚才讲的感通嘛，对吧？就是十法界都可以感通，对吧？你有感，它有应；你善，你的善去感，它就会以善来应你；你恶去感，它就是以恶来应你；你智慧去感，它就会以智慧来应你。那我们念佛就是感应到西方净土，对吧？感应到西方，我们有感，佛就有应，对吧？因为佛本愿就是这样来度化众生的。好，所以我们看下面一段，他说，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对吧？刚才我，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念佛，有的人就觉得愚夫才念佛，看不起净土宗，看不起念佛人，看不起这样一种一句佛号的修行方法，那是因为他缺乏智慧，他不知道这一句佛号的不可思议的妙用，不可思议的妙。那这样实际上比，那你再去看的话，这样是不是禅宗啊什么东西，是不是他跟这个并不违背，对吧？并不违背。所以后面彻悟禅师讲到，他说，如果一个修禅宗的人，他说他不往生，他叫别人不要去念佛不往生，那这个人他禅宗就不通，就他的禅宗是一个加生饭，就他实际上他并不真正的懂禅宗，就一个号称修禅宗的人，他说我不受净，你们也修禅宗的不要去念净土，就不往生，对吧？他否认净土，那实际上他禅宗并不通达，他也不懂教理，他就是他的禅宗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加生饭，他并没有真正的通宗，并没有真正通宗。所以说我们看他后面讲啊，下一段他说，一念这个念佛法门呢，如天普盖，就犹如天一样的覆盖了一切的天下，如地普晴，对吧？犹如大地承载着万物，所有的万物，对吧？犹如天覆盖着一切的东西，对吧？日月星辰的都在天上，大地上的一切都在天，如天普盖，都在天下，对吧？如天普盖，如地普晴，唯有一人一法能出其外，对吧？能出其外，唯有一人一法不在其中。念佛，所有的法门都在念佛里边。你念佛就是成佛，你所有修行不是为了成佛吗？对吧？念佛就是成佛呀，对吧？那你所有修行，你说你怎么样怎么样，你有阿弥陀佛，你有释迦牟尼佛。 你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啊，我们看到这些佛弟子历代的这些大事啊，这些，那你是不是超过了阿弥陀佛？是不是超过了这个释迦牟尼佛了？那肯定没有嘛，对吧？就你修的再好也是那样的。但是这些人很有作用，他跟每一代、跟这个众生、跟一个国家的众生有关系，对吧？他的没有他们那些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那佛光也照不过来啊，照不过来。这个就是说本来是可以照过来，但是由于他这个因缘，他实际上他们是续佛慧命的人，对吧？那么他们把这些带到这黑暗的众生里边来，所以这些人也很了不起，但是他不能够超过佛，对吧？而且祖师大德的本愿是要我们去真正的去了解，真正的去对接到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的，对接到我们本心本性的佛光里边去的，对吧？他不是说去他本人怎么样，他们是薪火传承，对吧？薪火传承。好，所以说这个念佛法门呢，它是没有一人一法，能出其外；没有一人一法，不在其中，对吧？就是《华严经》后面讲，比如讲的经典啊，讲，比如《华严经》。全经虽然有五洲四分的区别，对吧？五洲四分啊，五洲四分，四分是这个信解行证，对吧？五洲呢，《华严经》的过去的大德对《华严经》的一个分判，就是说信解行证。然后呢，这个讲五重因果，对吧？就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的，就信住行相地的，实就是这个。52个阶位，对吧？五十重，它是这叫五重因果，对吧？都是成佛的因果，所以叫五洲四分的区别。但是呢，它根本上《华严经》呢讲的什么是因和果，对吧？因和果，对吧？其实我们从念佛来讲，因地心念佛，果地呢，果地觉往生而成佛，最终成佛，对吧？那你学佛人最终的目标肯定是成佛嘛，对吧？成就大觉嘛。所以《华严经》的因果该尽无疑包含了，对吧？因果两个字可以把《华严经》说完，对吧？41位呢，因心，41位都指的是因地之心，对吧？无一不趋向果觉，对吧？所以说哪一个都是为了成佛，对吧？41位所修的种种的法门，其实都是念佛法门，都是念佛的法门啊，都是念佛的法门。那到最后呢，普贤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是全经一大结学，最终这个华严经的归宿呢，就是普贤十大愿归到极乐世界，对吧？哎，这个我们要知道普贤行愿品呢，其实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在华严经里面有60、40，对吧？有这个80，最早是就是我们看到的版本，最早是60卷的，后来是80卷的，然后最后呢，这个般若三藏是40卷的。其实上呢，40卷。就包40卷，前面的80和60华严没有普贤行愿品的，40卷呢，它本身就叫普贤行愿品，然后华严经入不思议境界什么普贤行愿品。那么40卷有普贤行愿品，在普贤行愿品前面是什么呢？也就是华严经最终的这几个连起来看，最终的一个是普贤行愿品，但普贤行愿品前面一品是什么呢？就是普贤赞佛，普贤赞佛就是赞叹这个佛，就是普贤赞佛呢，他这个赞佛赞的是果地觉，赞的是果地之佛。然后呢，后面赞完以后呢，后面再发起十大愿，再让这个善财让众生来修十大愿。但十大愿什么东西？是因地，也就是说，佛究竟圆满之觉赞叹之后呢，我们怎么去修呢？我们怎么去由因地心契合着果海呢？那就是说有普贤行愿，所以。普贤行愿是华严经的因地心，因地心。但从佛来，从普贤菩萨来讲的话，它实际上是果地来摄持你，对吧？它以果地来摄持你，所以说我们诵的是，为什么你说诵普贤有怎么样，有那么多功德，有那么消除那么障碍？你为什么要诵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培育我们的因地心，培育我们的，使我们以最高、最究竟的果地的这种知见和智慧。来修行我们的因地心，但你普贤行愿，你修到最后呢，他可以临终以前呢，他可以导归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你现前成就，那个时候你的修行就更加真实了，对吧？更加真实了，就是普贤行愿品呢，一切的这个修行方法，到净土你往生以后呢，他就更加真切的可以去实现普贤行愿，你就可以真正得到三昧。所以说呢。 这个《华严经》呢，这里讲的《华严经》者，就说实际上是念佛法门，对吧？另外呢，《华严经》者他讲以万行因华，华呢代表因地，对吧？庄严一乘佛果，哎，《华严经》就华严就是以万行因华，因地之花，我们心灵的智慧之花，对吧？然后庄严佛之果，对吧？庄严一乘佛果，这个万行呢，其实都是念佛之性，对吧？都是念佛之心，其实我们念经也是念佛呀，对吧？你念经就是佛的智慧嘛，对吧？就是佛的这个法身等流啊，它出现了它的一个文字的一种表现啊，对吧？其实你到庙里去，那也不是在念佛吗？对吧？你念僧也是念佛呀，对吧？那僧是代表了我们心中的清净之相嘛，对吧？所以说念佛法门广大无边，对吧？念佛，但是至圆至顿至简的至方便的，就是我们我们这样一句佛号。对吧？一句佛号，所以说这万行都是念法，华严一乘佛果都是念佛，对吧？都是念佛。是华严经里面，比如说什么婆须蜜女啊、无厌足王、圣热婆罗明等等，那善财童子所参访那些善知识，其实都在显示毗卢遮那的境界，对吧？都在显示毗卢遮那的境界。那么这些无量门呢，其实也都是念佛之门嘛。对吧？也都是念佛之门啊。那毗卢遮那境界就是佛之境界啊，对吧？就以他的心心念念去念。我们不要去这个念佛上，我们心相应就是在念佛，对吧？我们千万不要纯粹的理解为这或者声音啊，或者怎么样，声大声小，声快声慢，对吧？是我们心相应，心相续。那有的人他如果他嗓子坏了，他心心相续啊，他也是在念佛啊，对吧？他忆佛念佛嘛。我们念佛是什么意思？念的意思是，我们看念上面是经，对吧？心就是现在心，就也就是说我们心中现前，我们心中的佛现前，对吧？我们念念是我们的佛心现前，这才是念佛嘛，对吧？念佛啊，所以都是念佛之门。那这是讲法华华严经。法华经呢，也是法华经呢，它的整个一个法华经就是为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对吧？那也就是说开示悟入佛之见，那就是说也就是念佛，对吧？这都是念佛嘛，但实际上就是你也就是给你讲这个佛的智慧，你就送法华经就是送佛心嘛，对吧？送果地佛的给你的这种方便的垂示的这种方便法门啊，也是在念佛，是吧？无非开示悟入佛之见，是吧？也是你楞严经呢，最初显示的如来藏性的叫妙明真心楞严经，是吧？然后呢，这个妙明真心呢是成佛之真因。楞严经里面讲呢，他说众生无始以来就是说。用这个六识的第六识这个妄想，因为这个妄想不真，所以不能成佛，就是生死业，用轮回心来念，来修行。他说，真正首先你要去明悟那个如如不动那个本来如来藏真心自性妙明真心啊，那个才是因地之心。所以念佛是那个念佛，对吧？所以刚才讲唯心唯佛，对吧？绝代圆融都是指的那个因地真心啊，因地真心啊。所以说他那个是成佛之真因，然后后面呢圆通耳根圆通成佛之妙行，后面呢又有六十圣位，最后的归无所得，对吧？归无所得就真的以法界清净，这个是佛地之极果，对吧？所以说呢，你如果背了这个妙明真心就是沉沦，对吧？如果你向，对吧？你如果顺这个就背觉合成，对吧？那你就是沉沦的七趣沉沦，如果背沉合觉合于我们的妙明真心，那就是我们就会成佛，对吧？成佛。最后呢，楞严经里面讲的，他说有人如果有四重罪啊，十波罗夷，然后有十瞬息即经此方他方阿鼻地狱乃至穷无尽，穷尽十方无间弥不经历啊，就是有人这样重罪的话，他会他会这个到这个无间地狱里边去，但是能念一词法门的与末劫中开始未学，这个人的罪障应念消灭，变地狱苦因成为安乐国。这就是楞严经最后也讲，就是你宣示楞严经的究竟真因，那么你的罪一念就消灭，那也是念佛法门，对吧？就是变秽土为净土，就是我们在念佛讲佛，对吧？这样一个法门。所以说贯彻始终都是一念，都是一个念佛法门，对吧？贯彻始终的，也就是说楞严经、华严经、法华经整个始终都是念佛法门。一代十教三藏十二部半满全实偏圆顿见 种种法门，其实都是显示唯心自性，圆成无上妙觉。哎，所以说一切的教门都是明心，一切的行门都是静心，对吧？这个回到前面最初讲的，一切教门都是明心，一切行门都是静心。那明心呢，无如念佛；静心无如念佛，对吧？无如念佛，那自他不二就是念佛。所以我们一般人，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放下身段，我们要清零，就是人千万不要去太自我。现在这个社会人都特别自我，对吧？这个自我的话，就是你就是说，其实你是很渺小的，你就意识不到自己的渺小。所以说佛法是广大无边，佛法广大无边，就是净土呢，它有一个好处，说和大乘法的佛法的一个妙处就在于他理，在于原理，在妙的原理在于自他不二，全自即他，全他即自，对吧？妙的这个特点，对吧？妙的妙处啊，妙的这个表现就在于他理。现代人很难相信他理，很难相信外理，觉得我自己怎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其实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将已经把你自己封闭在有限的轮回之中了，有限的这个妄想之中了。其实上你要知道，他力也是通过你来开显的。所以终极来讲呢，自他是不二的，对吧？自他是不二的。所以现代人很难相信净土，不愿意念佛呢，很多原因就是他喜欢禅宗里边，喜欢佛教里边，比较唯识宗，好像这个心理学跟现代心理学比较理性，好像有理性，很容易去有一套东西可以抓住的。禅宗呢，自心是否容易叫他哎一下似乎一下很清安，是吧？但这些呢，可能往往都会导致一个误区，造成妄想造作，你就不知道有果呀，对吧？十方无量世界有一个果地觉的标准呢，对吧？一个样板呢，就是而且在起作用啊，那就是西方净土。好，这讲呢，所有的这个教下都是念佛法门，对吧？禅宗呢，这样禅宗呢，就是说这个达摩说，直指人心，对吧？他只直指人心，对吧？直指人心，见性便了，对吧？那但是呢，见性什么？见性就能成佛呀，对吧？直指人心，后面见性成佛，对吧？哎，所以也是个念佛法门。你直指人心，你为了见性，难道不是为了成佛吗？那最终也是个念佛法门。所以前面的禅宗也是个念佛法门，对吧？当你参公案，当你去心心契合于般若，对吧？当你一切法都不执着的时候，实际上你在拼了命，在努力的去契合于那个佛的法身，对吧？哎，那也是个念佛法门，对吧？实际上禅宗的好多人，他整天念真如，那念真如，念念真如，他念念一法不执，他实际上就是为了契合于佛嘛，对吧？实际上他就在念佛，对吧？他就在念佛。所以说禅宗呢也是念佛法门。所以说呢，五宗，对吧？我们说二派五宗人，1700则公案，对吧？1700则公案，不过是指点当人本源心性。那当然是这样的了，你参禅参公案，难道不是你在参吗？对吧？你觉悟的难道不是你自己的那个东西吗？对吧？所以都是你的本源自性，显示本有清净法身嘛，显示是法身佛呀，对吧？法身呢恒遍数穷，对吧？无所不变，是吧？无所不变。参禅人呢，你要时时现前，头头相应。哎，你参禅的人要时时智慧现前，头头般若相应，对吧？所以禅宗讲百草头上，对吧？看见老僧，对吧？百草头上看见闹市里遇见天子，对吧？闹市里遇见天子，百草头上识得老僧，对吧？百草头上识得老僧，闹市里识得天子。这个闹市代表我们的妄想，代表我们处处看到的外在的东西，天子代表我们的佛性嘛，对吧？闹市里见到天子，百草头上看见老僧啊，对吧？那也是一样啊，对吧？那也是一个道理了，对吧？所以说呢你要参禅，你要时时现前，头头相应，那实际上也就是在念佛嘛，对吧？你这实际上也都在念佛，你念的是法身佛呀，对吧？实际上你也是在念佛嘛，对吧？比如说还有像比如说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对吧？这是指的是赵州和尚，对吧？赵州和尚说念佛一生漱口三日，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对吧？佛之一字无不喜闻。赵州和尚人家问他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赵州和尚说，他说你看那葫芦挂在墙上多少年了，是吧？挂了多少年了，是吧？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云门禅师，云门讲，当这个佛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是，东走西，就东西南北各走七步，然后上指天，下指地，说天上，地下，对吧？那地上天上地下，是无，这就说，唯我独尊，对吧？就是说这个，天下地上唯我独尊，是吧？哎，然后这个云门说，我当时看到这个小孩一棒打死就喂狗去啊。这些话，祖师讲的这无不喜闻，佛弟子无不喜闻，一棒打杀与狗子吃等等这些话呢，其实都是显示法身向上圣妙之方便。他也是在念佛，他也是显示佛性智慧的妙用，他显示的是法身向上是，对吧？法身向上的圣妙方便。法身向上的圣妙方便，啊，所以他也是念佛，这才是真念佛，也是念真佛，对吧？也是念真佛，也是念真佛。所以说呢，臭禅师讲，他说，往往呢，无知之辈，对吧？自称是宗门中人，对吧？而且他会说，宗门中的人不宜念佛，啊，不要去念佛，不合适，念佛不合适。就只有无知之辈才会说，宗门中人不宜念佛。哎，所以呢，学禅宗学到一半的，或者没不究竟的，或者学自以为是的那样，他学的，我们禅宗的人念什么佛呀、啊，对吧？所以，臭禅讲，他说这是无知之辈，因为他不懂禅宗，所以才会这样去讲的，或者说他只懂，只是一知半解才这样去讲，对吧？就是这样的人呢，他这样无知之辈，他不但不知道念佛，他其实连真知宗，他连禅宗也不懂。他不光是不懂念佛，不知念佛的妙，他其实连禅宗也不懂，是吧？他并不真懂禅宗，就这样的无知之辈。如果说一个修禅宗的人，他说："哎，宗门中人不要念佛，是吧？你看祖师讲了什么？你佛之一字无不喜闻嘛，对吧？"是这样的人实际上是刚好执着了祖师的文字之相，他不知道法身向妙，这是法身向上的妙用，他祖师当下显示那种佛性的智慧，所以说。那这样的宗门人，他其实他也不懂真宗，他也不真正懂禅宗啊。这样的人是吧？他不光宗门和教门都是这样，就普天之下，士农工商，诸子百家，就说，如果就是即使你不念佛，不知道佛的，也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即使说你不念佛，不知道佛的，这些人呢，他也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念佛法门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去来动静、贤率此道，都在法性三昧之中，对吧？都在法性三昧之中。哎，所以我们祖师讲，就是说，无始以来，对吧？无量劫来，众生呢，语言、思维，对吧？动静来去，对吧？吃饭、穿衣，都在法性三昧之中。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众生虽然他不懂佛、不念佛，他也在念佛。谁在动呢？是佛在动，对吧？是佛在动，只不过众生不知道而已了，对吧？众生不知道而已啊，所以说他也不能出于念佛法门之外，他们的去来动静、贤率此道，都是佛道，对吧？都是佛道，是吧？百姓日用而不知，哎，所以说呢，有一句是他说："一气不闲，含有相，对吧？一气不言，含有相，万灵何处谢无私？狭路桃花风雨后，马。"提无地必残红，啊，必残红，哎，所以臭禅这讲的非常的透彻，对吧？这个念佛法门，它的一个理、它的事、它的奥妙呢，因和果讲的非常非常的透彻。所以说，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一句宗旨，对吧？刚才讲的这个，讲到这个佛的这个，念佛法门的四重宗旨。唯心为宗，唯佛为宗，绝代圆融为宗，是吧？超情离见为宗。就我们当下一念心，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呢？我们就要念到绝代圆融，念到唯心为佛，念到超情离见，念到超情离见。那我们这样念佛，而且但是我们首先知道这一句本身就是这样的，在你有没有悟到之前，它本来就是这个道理。那我们念的是就是要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念，念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开。对吧？越来越开。那实际上，阿弥陀佛，那净土的那成佛也是一个道理喽，对吧？阿弥陀佛也是以这种智慧光、以无碍光、以清净光、 以超日月光来摄持我们，所以我们念佛就是结如此的圣缘，对吧？一个殊胜之缘。所以特别是关于禅宗，一个呢，所有的经典经论都是归于念佛，对吧？众生都是归于念佛，从究竟意义上来讲，对吧？然后呢，所有的宗门也是念佛。所以说你如果你说万法归于一，归何处？阿弥陀佛。哎，这那个人家说如何是佛向上之人，对吧？他说就说人家问赵州和尚说有没有佛向上之人，他有啊，佛向上是什么呢？他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说祖师的话不能够从字面上去理解，那真叫辜负祖师意，对吧？所以说人家说你如果说你如果说懂得这句的妙用，对吧？懂得这句的妙用，其实祖师的每句话就相当于阿弥陀佛，对吧？一句佛号，你说万法归一，一归何处？阿弥陀佛，对吧？你说庭前摆树子，东山水上行，镇州大罗布头，青州布三七金，好，阿弥陀佛，对吧？你听到这种公案的话，那你就会一句阿弥陀佛来回应这一切，对吧？万法归宗嘛，对吧？所以说无所得，无所得，其实真正得到无所得，那才是真正的妙，对吧？就无所得是得之妙，你真正的无所得，其实连禅宗宗的本身就无所得，对吧？宗的本身就无所得，那净土不光是净土无所得，对吧？而且只有真正到无所得才产生菩提大用，才能够契合，才能够往生，啊，那无相是相之体的，所以说无所得是得之妙，无相是相之体的，无相是相之体。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呢应该明天估计可以把这个讲完啊，起码把这个开示的这一部分讲完，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断断续续可以欣赏一下后面那个念佛伽陀，但是我们这个基本上到明天年前的这一段时间啊，就是春节这段时间，我们就把彻悟禅师语录最重要的这个最完整的开示的这就开示这部分卷上的这部分就可以讲完。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